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24集。那《超人的伟大旅程》这个系列呢，主要呢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啊。那在上一集里呢，故事是进行到老查是走进一棵大树底下。并且突然的想要来一个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所以呢，他就在大树底下躺下来，然后在半梦半醒之间呢，又从中获得了某一些感悟。那这一段过程之中，事实上是代表着尼采在面对永恒回归这个充满挑战性的一个概念时，所面临到的许多困境还有迷失这样。那在欢迎会这个章节里啊，老查则是回到了他的山洞，与众多他一路上所遇见的高人们对话。那整个过程是非常的机智深趣啊，又极富教育意义。但是谈话到了最后，老查还是认为，哎，他们这些非凡之人都不是众望所归的超人，甚至老查自己也不是超人。那他们都在等待超人的到来。那虽然这个超人呢，似乎是离我们遥不可及，但尼采在书中是时不时就在暗示我们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之上，那人类进化为超人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超越自我就是在其中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的哲学。那这也是我们反复在之前都提过的。那我自己也是认为说，这种思想并不是那种简单的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一种对于虚无、人生无常以及永恒回归这种充满争议性的思想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另一种非典型，但是却又展现出那种极为热爱生命的一种角度，去正面的迎击这些概念。那这里头当然也包含了非常新的价值观的一个探索。那在今天要首先要分享的新的内容高人这个章节，那尼采呢是重新的将他在这本书里前面提到过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在这个章节做了一个类似总整理的。那故事的情境是老查是对着这些聚集在他的山洞里的非凡的人们上课教导，但事实上，其实这个章节里所讲述的一些道理，就是尼采想要对世人所述说的事。那这个章节是分为大大小小20个段落，这样，那每一个段落呢，都像是重点整理一般再次的帮读者梳理前面所提过的一些思想。那在一开头，老查首先是坦诚自己的错误他错在哪呢？他不该跑到市场之中去对着世人说教。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最早这个系列一开头的第二集的内容的话那本书最开头的故事，老查一开始是隐居在他自己的山洞里。但是有感于他自己的知识只能在山洞里面孤芳自赏，他实在是很想要把这一份他觉得能让人通往幸福的一个思想分送给大家，分送给这个世界。那其实这有点类似基督教里的那种传递福音的那种心态但经过了下山传教的一些诸多的不顺利之后详情可以回到上面回到以前的直播去听他遇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那老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也顿悟了，醒悟了。他说，对着所有人说话，那等于是对没有人，任何人，没有对任何人说话。那用我们现在的比较商业一点的术语来说的话，那就是你的这个产品的 TA 到底是谁？你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这个所谓的 TA 是 Target Audience 的缩写，翻成中文呢就是 目标客群，这是一个行销领域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假设你今天想开一间公司，然后要靠着贩售商品获利，那你当然要想说你的商品是什么，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当然还是不够的，同时你要考虑的是你的商品是什么，还要卖给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就直接拿某一种类的商品来举例，假设你今天是想要开一间专门卖糖果的公司好了，那你的糖果的主要客群到底是谁？一般人我们想到糖果，多半会想到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的确是这是我们卖糖果最常见的目标客群嘛。那小朋友比较喜欢吃糖这种感觉。那但是也是有许多的公司，他们的糖果或者是说他们的类似甜点，那目标是锁定在高价位的，锁定在成人市场、高端市场，甚至是那这是给现代贵族啊买来显示他们的身价地位的。像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啦，一直都很有名的 L 开头的那个甜点店，那个甜点非常的名贵，价格很名贵，那小小一块就要好几百块，那这种很明显的就不是锁定小朋友的市场。那如果有空都可以到各大的百货公司的那个地下室或是美食区去那边，多半你就会看到像类似像这样高级甜点啊、糖果食品的一些专柜。那些的商品呈现出来的品牌，整体呈现出来的一个感觉就不是锁定小朋友这个客群。那这样一想，其实我们现在目光所及的非常多的商品都是绝对有它一个基本的目标客群在，那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主力消费的主力会是哪一类的人，哪一个社会地位的人，又甚至是有哪一种品味的人。那当然我讲回来，商品是如此，一种思想和哲学更是这个样子。那尼采在书里反复不断地提到他的思想目标客群，他的 TA 就不是普罗大众，甚至是仅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跟上这个哲学的。那他也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而且他也不在乎这件事情，那就是有点像是姜太公钓鱼啊，愿者上钩，他觉得这样就好了。而他对这些少数愿意跟随他脚步的同行者们，他的第一个教诲就是批判那些齐头式平等主义的一个心态。尼采这里所说的平等，我一直是认为啦，这并不是讲说什么人生而平等啊，有基本人权的那一种平等，而是在面对人生的各种艰难与挑战，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这一种面向。那其实这指的是心态上的差异。尼采是一点也不认为说那些整天在那边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虚度光阴每一天的人，他的人生的中心思想和人是一种必须被超越的存在，将自我提升视为信仰一般的教条者，这两边的人会是平等的。一个努力上进的人和一个只想要耍废摆烂的人，在现代这个文明社会里，其实这两种人在基本的人权上，我们当然是要平等以对的嘛。那只要你没有违法乱纪，就不应该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或是所谓心态上的 不一样，就剥夺别人的基本人权。这是我们目前对于进步的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嘛？对，那我这边基本上也是赞同这件事情。但是在心态上，在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面向上，我们就不能把这个视作为平等。在这一点，如果硬要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我是认为太过牵强了。所以尼采崇尚的是我们是不吃这一类型的平等主义的，我们呢愿意拼搏，愿意去奋斗，不惜呢让自己失败，让自己衰弱，也要完成将人类进化为超人之大业。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和那些什么都不做的那些躺平的人是一模一样的呢？ 怎么可能和他们是平等？一切的事物啊，都是相对的，没有高哪来的低，没有强哪来的弱，一切的平等就等于是没有超越的可能性，因为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认真都是一样的，因为一切都平等。那这当然是尼采的超人哲学最无法接受的一种心态，那更何况这还是过去啊基督教所大力提倡的这种心态，在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皆是有罪的。那尼采是说现在上帝已经死掉了，那还平等个什么东西啊？不过上帝死了也没关系，就因为上帝死了，我们才能准备迎接超人的到来。那上帝只是挡在啊超越哲学面前的某一种阻碍，一种心魔，一种制约，传统上的制约，传统宗教的一些过去以来的一些我们说陋习好了啊。那超人呢，与其他那些所谓的小人物是不同的，那些小人物呢整天都在宣扬啊听天由命，宣扬谦虚，宣扬聪明，对任何事情呢都要有许许多多的顾虑，诸如此类微不足道的小小的美德啊，尼采觉得这些啊真的是太小鼻子小眼睛的，去在意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做什么呢？啊，什么要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努力啊？说什么人要如何才能进入最舒适的状态？这些想法通通都是小人物心中的小小心思啊，与我们崇尚啊能造就伟大灵魂，大手大脚的在现实世界中热情的活出自我，这个差的没非常的远。人基本上都是更为自己着想一点，这就是生物的本能嘛。那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人总是会朝着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去判断自己的决定，这一点一点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可说是天经地义般的事情。任何一种生物啊都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但现在却有那种鼓吹啊凡事都要以绝大去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考量的思想啊，这是多么的反人类啊。那这样牺牲自己，如果你是自愿的那也就算了，毕竟你是自愿的嘛。但其实很多人做这件事情是被道德绑架的，那其实自己呢做这些事情是一点也不快乐，却是因为外在环境给他许多的压力那以至于你有志难伸啊，这是活得多么的悲哀啊。人要活出自我，就是要将那些反人类的心理制约啊一个一个的拔掉，我们不要活在旧有道德的阴影之下，每天在那边叹息啊，从今天起就该为自己负责，自己决定自己该走哪一条路，无论你迎向的是成功或是失败，都要满心欢喜的大方去接受它，接受那个大大的成功或是大大的失败，深刻的体验人生，去体会那些没落、下坠、失落的感觉。但也唯有如此啊，你才有向上的机会，因为就跟刚刚提到的，人生没有低谷，哪里来的高山呢？那能要大无畏的朝着这个以尼采的说法是他形容这是伟大的正午这个概念去前进，那我们当然需要无比的勇气。那种你虽然非常理解恐惧是什么，却能够拥有克服恐惧的那个勇气，那种见过深渊却依然能够抬头挺胸面不改色凝视着深渊的勇气，拥有这样的勇气啊，我们才有资格继续走在尼采的这条路上，然后不被自己的心魔打倒。那人性本恶，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在传统的道德的观念里，我们可以说是恶的象征， 但这反而是反这一点反而是好事啊，因为要达到超人的善，这个恶呢是必要之物。那也是一样，回到刚刚提到过的这个相对的概念，因为没有恶，没有罪恶，哪来的至善？那所以尼采提倡呢，人是要变得更加的恶，也更加的善。他也知道这个很多人无法接受了，因为这太违反他们从小到大那些耳濡目染提到的那些传统观念了。这个道理啊，就不是给那一群人听的。那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哎呦，怎么老查，也就是我们的尼采啊，这么严厉啊，很严格这样子。那尼采说，哎，我可从来没说你来吃我这一套就会睡得更香甜，人生会过得更舒适，这种感觉。尼采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幸福之道不是那种表面上看似甜蜜蜜只要你愿意买单，你就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不用烦恼，从此以后呢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基督教就是这样跟你推销的。在基督教这边呢是你信了上帝，什么都好了，什么都没事了，一切呢就交给上帝就好，你还担心什么？从此之后啊，人生再无任何烦恼和挣扎。诶，尼采这边就是完全相反，他是说你跟了我，你吃我这一套，你信了我的思想，你的苦难啊才要刚刚开始。你以为啊你受的苦，你受的苦已经够多了吗？那你错的真是离谱啊。超人之道讲究的就是将自己抛入那些更加艰难、更加挣扎、置死地而后生的境界才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常听到尼采的名言，像是那个最有名的杀不死我必使我更强大，他所主张的就是那种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那种概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那种概念，用我们中文的来讲的话，中文的俗谚来讲，或是成语来讲的话，那遇到激烈的挑战，其他人啊可能就为此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是大家都很想要摆脱这种痛苦嘛，这种处境，你当你遇到那种很烦的事情啊，然后很有压力的事情，那大家都会想要摆脱这种痛苦，但是尼采却说了，你是应该要为此特别开心啊，甚至还要大吼说，哇，这个远远不够，可以再难一点，再给我压力一点，再来痛苦一点，我一样给你闯关过去。如果可以的话，我宁可自愿走进那些困难之中，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因为这些难关就是让自己能够成长，能够超越的一个大好机会啊。这样想或许有点变态的感觉，但确实是如此嘛，其实这也跟之前前阵子，我看过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里面讲到的一个概念有关，是成长心态和定型心态，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以后我们有机会就来聊聊这个概念。那接下来尼采也提醒了，如果决定要走这条路，请自己脚踏实地的不要借助他人，要全凭自己的努力走下去。那这也和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了，那个强烈的自主的精神是互相的呼应的。简单来说，人不要超思考的捷径，不要懒惰，在这件事情上面得过且过，那你随随便便就将别人所说的照单全收，这种到头来啊，就是会像，我们在上一集直播里所说的那个影子的那个章节所提到的那个非凡之人一样，这个影子虽然已经觉醒了，但却认为呢自行思考是太过困难了，所以他选择成为老查的影子，跟在老查屁股后面。那也正因为如此，他苦苦的在老查身后追赶，然后觉得疲惫不已，甚至丧失了自我，变得越来越单薄。那尼采也总是不同意啊这个不恰当的一个禁欲观念，那像是传统的道德与宗教里的那些保守思想，将各种人生里的美好事物去污名化，羞辱那些不守 他们定出来规矩的那些人。这种强烈违反人性的制约啊，最后肯定会以某一种可怕的形式作为一个反扑。我们都晓得说，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面是压抑过度的话，那会产生许多的情绪问题，这当然无法通向幸福。那更糟糕的是，这样的问题还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如果有在注意国际新闻的话，你可能对于美国时不时就在发生的随机枪击案有所耳闻啊。在那些案件之中啊，有许多的嫌疑犯就是因为自己调适不良，对生活的调适不良，那就对无关的路人痛下杀手。那因为美国嘛，是大家可以合法拥枪，所以枪支泛滥，那一个不开心就上街随机去枪击这样。那这一类的调适不良，其实其中也有不少是因为无法克服自己心中的黑暗面，那种压抑过久的情绪，然后最后爆发出来。那当然这些案件是会造成很多的家庭破碎，这种后果相当严重。那在第十五个段落里，尼采是在本书首次谈到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失败，面对失败的一个态度，他的建议是什么。这也是相当耐人寻味，他希望各位觉醒的人，各位非凡之人，不要去过度的在意失败，甚至将失败看成一件小事情就可以了。人呢，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满怀信心的继续走下去，这样才是正道。沉浸在失败之中啊，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反倒是呢，在自己失败的时候啊，就大方的去嘲笑自己。尼采说，人们应当学会嘲笑自己。当你对于失败坦然以对，可以对此谈笑风生，你当然能够更加的理智的从失败之中成长。失败并不是对于整个人的否定，而是成长必经的一个过程。那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对的概念，就是没有低谷哪来的高峰。那一样的，没有失败哪可能会知道说自己会需要改进哪些部分呢？所以失败代表的仅仅就是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就跟刚刚所说过的，面对困难与挑战是一样的。你应该是要为了失败这件事感到开心不已，因为你有成长的空间，你还有进步的空间。那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自己提升，哇，这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件事更令人开心的？所以在这个章节后续的段落，尼采就以本书一贯的那种较为偏诗歌的一种形式去勉励大家，要抬头挺胸，兴高采烈的面对无论是困难，无论是挑战，无论是成功的情境，失败的情境，人生路上一路上遇到的一些风风雨雨，这我们都要把它视为一个进化的道路，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你整个人生不过就是人类通往超人的其中的一小段过程而已，那我们要大方的享受这个过程。该努力的时候就要全力以赴好好努力，该欢笑的时候大声的开怀大笑，该享乐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要以没有明天一般的让自己投入其中。这种就是尼采一直在提的酒神精神，就是尼采为那种所有那些已经太过理性的那些现代人提出的一个良药解方，让他们能享受生命，感受过程，那幸福之道就藏在这里。在下一个章节《忧郁之歌》，老查在山洞里啊，对着诸位的高人、非凡之人们说完了他的教导之后呢，就急着到山洞外去透透气。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山洞里面总感觉到空气没有像外头那么好了。他到了外面之后呢，对他的宠物们表示说，哇，还是在山洞外面有着比较纯净的空气， 可以让人好好的思考。那就在老茶暂时离席的这个期间，这些高人之中啊，其中的那位老魔术师呢，诶，就开始作怪了起来。他趁着在场的精神领袖，也就是老茶的暂时的离开，他就悄悄的在群众之中站起身来，开始啊对着众人妖言惑众啊，他重新的向所有的高人、所有的非凡之人提出了重压之魔，然后唱起了诗歌。一方面是奉劝在座的各位啊，上帝已经死了，超人还未到来，那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啊，诶，就由重压之魔来掌管一切，这又有何不可呢？对不对？老茶的幸福之道，哇，光听上去多么的难以亲近人心啊，很痛苦啊，那么困难，对不对？那么疲累，光用想象的都觉得说，哇，尼采所主张那个超人哲学，这根本不是什么幸福之道啊，这什么强迫自己要哦面对困难，要更有压力的生活着，哦，这种太累了吧，太痛苦了吧，不是吗？那光是他说过面对困难要用迎接盛宴的心情去全力以赴，这太强人所难了吧。那还有老茶啊，他这个人嘴上说的一口大道理，但他终究只是个诗人嘛，哦，你们就不怕他从头到尾都在空口说白话吗？那我们支持重压之魔这一派人的眼里啊，看老茶就像小丑一样，哦，哗众取宠，大家何必要对他这么认真呢？你看重压之魔这个概念，就是重压之魔是一个阻碍各位成长的一切事物，那这些事物呢反倒会让你觉得轻松，觉得放心，不是吗？那你何苦要拒绝这些魔鬼的诱惑呢？魔鬼也是有魔鬼的好处啊，对不对？那讲一个最实际的啦，哦，就是假设呢你今天上班，然后经过了一天的，哦，一天的折磨之后，工作的折磨之后，你下班了，哦，你只想要好好休息，诶，但是如果是尼采的话就会叫你说，诶，你要提升自己啊，你觉得很困难吗？你觉得很有压力吗？你就让自己再有压力一点，来去专精，去上点课，哦，上点什么提升自己的课，或是去健身房健身，哦，或是去，哦，念个外语什么的，哦，再继续提升自己嘛，哦，好像嫌你的压力不够一样。那如果是重压之魔这一派的话，就说好了啦，你就休息吧，就躺在沙发上面，哦，拿着一包洋芋片或是什么，哦，素食之类的，就一边吃一边追剧，哦，或是玩游戏，哦，或是去睡觉，哦，做放松的事情，对啊，这样我们就开心嘛，对不对？哎，重压之魔这一派就是这样子，哦，那在这一段里呢，尼采是借由重新提起这个重压之魔来提醒大家，只要稍有不慎啊，那个魔鬼可是会随时的要来偷偷的占据你的内心的，就好像书中故事里重压之魔是看到老茶暂时离开山洞趁虚而入，那在我们生活之中那些阻碍我们成长的一切事物啊，哦，就像是故事里面这样子，你一不注意，哦，他就悄悄的溜进你的心里。那在另一方面，其实尼采也是借着这个章节在嘲讽他自己的，哦，在上一章我们不是说过尼采要大家嘲笑自己的失败吗？这里他就亲自示范这件事情，他就借着这个老魔术师的这个口，将老茶，也就是他自己，尼采他自己，形容成一个是戴着假面具，整天讲话只会打高空，哗众取宠的一个伪善者。那不用你们去骂我，尼采自己也知道，哦，我自己在这边写这本书看上去像什么，哦，我连别人怎么酸我，哎，怎么诋毁我，我都一清二楚，哦，尼采写了这么一个桥段，啊，我认为用意是这两个啦，哦，那在下一个章节学问里，哦，老魔术师呢在唱完了他的忧郁之歌之后，也就宣扬重压之魔这些花言巧语，哦，大家呢在场的大家就好像都被他唬住了一样， 有点被他给说服了啦、哦、只有那一位精神的良心者、哦、其中某一位高人站出来强烈的抵抗这位老魔术师的催眠。这位精神的良心者、啊、他是所谓的那种做学问的人，他就提到这个学问是怎么来的呢？知识是怎么来的？他说学问与知识、哦、其实是来自于恐惧感，因为对事物的无知让人心生恐惧，于是呢，我们产生了想要了解东西的、了解事物的意图。那只要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那恐惧就会烟消云散。这其实是叔本华在说的那个认识的死亡螺旋。人就是为了要消除因为未知而产生恐惧的那个痛苦，所以才会起心动念的想要去认识，想要去做学问。那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学问都是根自于此。那等到啊，老茶回到了山洞之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哎，就不免大声的笑出来。老茶是认为刚刚的那番话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啊，但是却漏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哦，那就是人们虽然是活在恐惧之中，但是却能够鼓起勇气去借由认识将恐惧消除哦。我直接梳理啊，就直接把这段话截录在这里。人们面对最凶猛的野兽，嫉妒他们一切长处并加以夺取，这样他们才成为人。这种勇气最后趋于纯净，精神化、知识化，具有老鹰的翅膀和蛇的智慧的人的勇气，他就是我想就是今天所谓的、哦、老茶。话说到这里，山洞里的众人全都接着他异口同声的说：查拉图斯特拉。所以查拉图斯特拉所代表的就是勇气，那勇气呢，也才是尼采认为人类最伟大最珍贵的那种特质。也就是这种特质让我们能突破层层的重围、哦、今天有了这样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环境。当然只有勇气远远不够，那离我们理想的超人依然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们只要拥有了勇气，我们必定有向前的动力、哦、这是勇气所带给我们的巨大力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具有这样的勇气的、哦、只要你是、哦、有求知的欲望，有求真理的欲望，有想要探索这个世界的欲望，你心中就拥有这样的勇气。没有勇气的人就只是会躺在那边不敢往前，没有想要去认识的那个念头。那这就是尼采在回应叔本华这种悲观主义的强调的一个重点。这样的勇气、哦、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挖掘自己的内心，然后让它成长茁壮，让这个勇气成长茁壮。那尼采的提点、啊、就让我们不再将目光啊专注在那个痛苦的轮回、哦、专注在虚无，专注在恐惧，而是要我们放大这个过程之中的勇气的这个特质，然后成就我们最伟大的事业，就是超越自己。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一样的，如果呢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或建议批评指教，都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或是可以在粉专私讯询问、哦、那如果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那可以考虑订阅频道或是追踪我的 IG 粉专，相关连结都在底下说明栏内。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下期拜拜。